工会权益保障工作概论。第四章，社会保险工作。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积极参与和推动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运行，并促使其发挥应有作用，是工会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险的概念、主要内容、性质、特征、作用、基本原则和我国现行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社会保险政策，同时对工会社会保险工作的主要内容、面临的形势、任务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和阐述。第一节，社会保险基本知识。一、社会保险的概念和主要内容。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参保对象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提供物质帮助，以使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制度。社会保险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用人单位和参保者本人缴费，政府给予财政补助并承担最终责任。对于职工参保人来说，只有本人及其所在的用人单位履行了缴费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补偿权利。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一、养老保险。一、养老保险的概念。养老保险是指依法参保并缴纳费用，达到待遇领取条件者，国家依法提供物质帮助，以保证因年老而退出劳动后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我国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企业建立年金制度的条件是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三、养老保险的财务模式。一、现收现付式。该模式不考虑资金储备，只从当年或近两三年的社会保险收支平衡角度出发，确定一个适当的费率标准，向企业与个人征收社会保险费。其特点是以支定收，实质上体现着养老保险负担的代际转移。二、完全积累式。该模式是在对社会经济指标长期测算后，从追求养老保险长期平衡角度出发，确定适当的费率标准，将养老保险较长时期的支出总和按比例分摊到整个期间，并向企业和个人征收，同时对已筹集的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有效运营与管理。三、部分积累式。兼具上述两种模式特点的混合筹资模式。该模式根据分阶段以收定值、略有结余的原则确定收费率，目标是保持养老保险基金在一定时期内的收支平衡。其特点是费率具有弹性，可以根据养老金支出的需求分阶段的调整费率。四、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模式。一、社会统筹模式，即通过养老保险筹资而筹集到的养老保险基金全部进入社会统筹，由相关部门根据当年或一个周期内的社会需要统筹规划，考虑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问题。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社会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和风险共担的功能。但是该模式通常只考虑 短期内的基金平衡，一般没有或很少有结余，因此采用该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要在人口结构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如出现人口老龄化危机时，就难以为继。二、个人账户模式，即指征缴的养老保险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当劳动者步入老年，失去劳动能力，离开劳动力市场后，再按照个人账户积累的金额本金加运营收入，领取属于自己养老金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没有体现大数法则，没有互助供给和风险分担功能，而且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这是中国首创的一种新型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模式。该模式实行的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承担共患责任，但分别记账，其中个人所缴部分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其余的实现社会互济，计发时实现结构性组合。二、医疗保险。以医疗保险的概念，广义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企业对劳动者由于疾病、受伤和生育等原因需要去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检查、治疗时提供必要的医疗费用和医疗服务的制度。狭义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指劳动者由于疾病、非因工负伤引起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的制度。医疗保险的目的是恢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补偿劳动者病假期间的生活开销，从而有效地帮助患病的劳动者从因病致贫或因贫致病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医疗保险制度最早产生于德国，目前在各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医疗保险已经成为仅次于养老保险的又一重要社会保险制度。二、医疗保险的特点。与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相比，由于疾病发现和医疗服务需求的特殊性，医疗保险有其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支付形式为非定额的费用补偿，它通过为参加保险的人员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来达到恢复患者健康的目的。这种费用补偿待遇与缴费多寡无关，而与医疗费用直接相关，即患者获得的费用补偿不是取决于其缴过多少医疗保险费，而是取决于病情、疾病发生的频率以及实际需要。二、补偿期短但受益时间长。由于疾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医疗保险伴随参保人员终生。三、涉及关系非常复杂。医疗保险涉及政府、用人单位、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和患者个人等多方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兼顾各方整体的权益，对各利益主体形成制衡机制。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四、医疗服务消费具有不确定性和被动性，通常表现为医疗费发生的时间及数额均无法事先确定，医疗服务供给始终处于主动的垄断的地位，而医疗消费无法通过市场手段来选择医疗服务的内容和数量，以及控制医疗费用的支出等，决定了医疗保险的管理，包含对保险基金的收支、医疗服务、医药服务等各项内容的管理。三、世界各国医疗保险的基本模式。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各具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模式。一、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即政府直接举办医疗保险事业，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或低收费医疗服务的模式。英国、瑞典、爱尔兰、丹麦、芬兰、加拿大等福利国家均实行覆盖全民的国家医疗保险制度。这种模 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全民性与公平性。二、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即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强制实施，要求雇主、雇员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医疗社会保险费，建立医疗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支付雇员，也包括直系亲属医疗费用的一种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实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就属于这种模式。实行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社会统筹功能，但是控制医疗服务垄断性作用较小，其现收现付的资金运行方式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问题。三、强制性储蓄医疗保险模式，即国家依法强制个人或者单位建立储蓄医疗保险基金，存入个人医疗储蓄账户，逐年积累，用于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制度。这种模式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主要运用于完全积累制国家，如新加坡、智利等。四、合作医疗保险模式，又称社区合作医疗保险、基层医疗保险或集资医疗保险制度。中国实施新农合之前的农村合作医疗与泰国的健康保险卡制度属于这一模式，它是立足于社区或基层，按照风险分担、互助互济的原则，多方筹集资金，用于支付参保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费用的一项综合性医疗保健措施。五、商业医疗保险模式，即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医疗保险形式，由投保人自愿选择险种并缴纳相应的费用。美国绝大多数在职职工的医疗是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保障的，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财政无补贴，但缴费水平高，社会公平性差，在参保条件上设置很多限制条件，老年人及体弱多病者往往被排除在外。三、失业保险。一、失业保险的概念。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失业保险为失业者提供生活保障，并通过转业培训、在职培训和职业介绍等方式促进再就业。失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二、失业保险的特点。一、失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一种社会政策。二、失业保险以保障职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准则。三、国家通过立法建立基金，全社会统筹使用。四、失业保险属于短期待遇。三、失业保险应遵循的原则。一、保障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确定失业待遇应以确保失业者及其家属按平均赡养系数计算享有正常生活需要为标准。失业津贴只能支付给非自愿失业者，并与职工失业前的工资标准挂钩。二、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相结合。失业保险不是单纯的经济救济或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失业人员的竞争力和就业能力，为他们谋求职业创造条件。四、失业保险基金来源及享受待遇条件。在基金来源上，一般与社会保险其他险种相同，通常由雇员、雇主及政府三方负担，也有些国家规定全部保险费由政府或雇主负担。在享受待遇条件上，一般都规定三种情况才能享受：非自愿性失业，缴纳一定期限的保险费，或在受保职业工作一定年限，申请者具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寻找工作。另外， 对无正当理由而自愿离职的，由于行为不端被解雇的，或参加劳资纠纷导致停产而使自己失业的，一般规定要取消其享受资格或降低给付标准，有的还要推迟给付时间。五、失业保险金给付待遇标准。在失业保险给付方式上，有些国家规定以周或月为单位支付，有些国家发给一次性失业救济金。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一般为其最近一段时期平均工资的一定百分比，大多数国家计算失业补助金的替代率为平均收入的40%至75%，有些国家一律支付等额补助金。如果失业人员已成家，除发给基本补助金外，还要对其配偶及子女加发一定的补助金。在支付失业补助金前，通常有几天的等待期。大多数国家对连续领取失业补助金的时间有一定限制，一般情况下为8至36周，在某些情况下可适当延长。另外，有些国家根据缴费期限或参保时间决定享受期限。有些国家除正规的失业保险外，还提供失业援助或提供以失业人员家庭经济状况为条件的其他待遇作为补充。这样，失业人员领取补助金期满后，如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还可以继续得到一些救助。四、工伤保险。一、工伤保险的概念。工伤保险是指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对劳动者因工作原因遭受意外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从而造成死亡、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职工及其相关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工伤剥夺了劳动者的健康权、生存权和劳动权，并给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带来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立法中都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工伤保险的权利，80%的国家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伤范围认定、工伤鉴定、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工伤预防、职业康复等。二、工伤保险的特点。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比较，工伤保险不但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还要根据其伤残程度提供经济补偿，其医疗待遇也比非因工负伤患病的医疗待遇要高。此外，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不需要个人缴纳费用，享受工伤待遇不受年龄、工龄、缴费年限、性别等条件的限制，凡是因工伤残或死亡的都应享受相应的待遇。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工伤保险制度普遍遵循以下原则。一、无过失补偿原则，即无论企业或雇主是否有过错，只要不是劳动者本人故意所为，均按法律规定给予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二、个人不缴费原则。三、补偿直接经济损失原则。四、因工伤残与非因工伤残区别对待原则。五、补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原则。六、一次性补偿与长期补偿相结合原则。工伤保险制度是维护劳动者最基本权益，分散行业或企业的职业伤害风险，减轻行业或企业负担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防范机制的重要条件。五、生育保险。一、生育保险的概念。生育保险是国家为保障妇女劳动者因生育子女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和正常收入来源时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向其提供物质帮助和医疗保健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其宗旨在于通过向职业妇女提供生育津贴、医疗服务和产假，帮助他们恢复劳动能力， 重返工作岗位。二、生育保险的内容。生育保险包括产假、生育津贴和医疗服务三部分内容。产假是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职工在生育过程中休息的期限，也就是女职工在分娩前和分娩后的一定时间内所享有的假期。生育津贴是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职业妇女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给予的生活费用，有的国家又叫生育现金补助。生育医疗服务是指由医院开业医生或合格的助产士向职业妇女和男工之妻提供的妊娠、分娩及产后的医疗照顾以及必须的住院治疗。生育医疗服务是生育保险待遇之一。各国生育保险提供给怀孕妇女的医疗服务的项目不同，一般是根据本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制定相应的服务范围。大多数国家为女职工提供从怀孕到产后的医疗保健及治疗。三、生育保险的特点。生育保险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保障对象主要是生育期间的妇女劳动者，相对于其他险种来说覆盖范围小，有些国家和地区将生育保险范围扩大至所有的育龄妇女。二、保险给付水平高，具有明显的福利性。三、无论女职工妊娠结果如何，均可以按照规定得到补偿。四、主要提供因生育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期间的短期保险。五、与医疗疾病保险密切相关，因此一些国家将该三者合并成为健康保险。生育保险作为国家社会保险的项目之一，实施中要求遵循强制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和户籍性原则。二、社会保险的性质和特征。一、社会保险的性质。一、强制性。强制性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受保人必须参加，劳动者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的权利。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旨在保障劳动者的收入安全，凡属于社会保险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劳动者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按照规定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维护职工的基本权益。二、保障性。保障性就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从根本上安定社会秩序，这是实施社会保险的根本目的。工业化、都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劳动者丧失收入，生活陷入贫困。社会保险的作用就是对劳动者的收入安全起到保障作用，使其在失去收入之后仍能维持基本生活。三、福利性。福利性是社会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必须以最少的花费解决最大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险的福利性还表现在社会保险除了有现金给付的方式以外，还有医疗护理、职业康复、职业介绍以及许许多多的老年活动方面的服务等保障方式。四、社会性。社会性也称普遍性，它是指社会保险应尽可能在全社会普遍实施，使覆盖面尽可能涵盖所有的劳动者以至全体社会成员。社会保险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它的国际性上，许多国家间都订有双方或多方互惠协议，以保护旅居国外的本国人平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与义务。二、社会保险的特征。一、社会保险是国家和社会基本政策的直接体现，是维护国家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二、社会保险是国家以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障制度，即哪些单位和人员 应当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哪些人员在什么条件下有权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都由国家立法规定。三、社会保险是全社会所有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社会户籍性，即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抵御风险，但不是要求每个成员的投保与其所得的补偿相等，而是共同帮助遇到风险的成员。四、社会保险所保障的水平为一定时期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五、社会保险实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即劳动者在享受社会保险权利的同时，必须依法履行一定的社会保险义务。六、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该基金一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构成。三、社会保险的作用。一、社会保险制度对维系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里，伴随着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分工协作的发展，劳动危险的存在日益普遍，且其影响面和危害程度日益加剧。当为数众多的劳动者面临种种不同劳动危险和收入损失，且得不到及时解决时，就会形成一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社会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补偿获得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有效地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二、社会保险对于保证劳动者特殊情况下的基本生活，保证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具有重大作用。劳动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疾病、意外伤害以及失业的威胁，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的劳动收入，从而使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受到影响。有了社会保险，可以获得必要的补助和物质保障，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得以正常进行。此外，社会保险还可以通过调整制度规定，如调整待遇水平、费用分配、项目范围等，对劳动力的生产、分配、使用和调配起到间接的调节作用。三、社会保险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有一定的作用。社会保险就是国家通过法律保证下的经济手段，对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的直接干预，调节劳动者个人收入过大的差距，从而实现人们对社会分配公平的普遍要求，有助于消除社会矛盾，协调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向前发展。四、社会保险制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重要作用。社会保险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关系，主张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有机结合，这些基本指导思想有助于培养劳动者的集体主义精神，打破小生产自给自足的狭隘思想的禁锢，使社会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险是以互助共济为主要行为方式的制度，其实质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树立助人为乐、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良好社会风气。四、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一、共同承担社会风险的原则。共同承担社会风险的原则是指全社会所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将每个人遇到的生、老、病、死等风险集中起来，由大家共同来承担风险。二、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是指被保险人及其单位需先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而后被保障人才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的权利。三、预防与善后处理相结合的原则。采取预防措施 可将社会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和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和最低限度内。善后处理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根据社会保障提供补助金和社会服务，恢复受益人的身体健康和工作能力。四、大数法则的原则。社会保险是集合社会力量来保障社会安全的，只有集合社会多数的人和单位组合成较大的社会保险集团，才能将发生于少数人和少数单位的危险及造成的损失转由多数人和多数单位共同分担。大数法则可使危险分担达到最大程度的均衡，统筹的面越大，对个体而言损害就越能降到最低限度。五、待遇均等化的原则。待遇均等化的含义包括：一、社会保险待遇规定最低保障数额；二、随着物价上涨，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到水涨船高，以保证受益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三、社会保险待遇的计数能反映劳动者长期劳动所得的实际水平；四、社会保险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但不完全是投保多少返还多少，社会保险机构要进行一定的调剂后再统一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要照顾低工资者的实际需要。